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非常感恩我们今天能够又在线上和大家一起相聚哈。虽然在可能现在还在这五一的假期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也许还在和家人团聚，还在那个休息的状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安息的确是在上帝的话语和与众圣徒的团契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虽然我们分属于不同的地方，我们活在一个地上有形的国度之下，但是我们同时知道，我们却是属于那样一个国度，活在另外一个与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群体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立足在哪里，我们也知道我们真正的团契在哪里。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一同在这个主日，不管您和在线下的教会弟兄姊妹团聚，或者您和我们在线上的团契当中，这样的来敬拜，你都会从这样的聚会和敬拜当中，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找着安息，也得着力量。感谢主呢，我们在前面的时间呢，我们分享完了希伯来书11章。希伯来书11章呢，给我们留下极深的印象。虽然旧约记载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的事件，也有那么多的人物，但是我们从圣经所给我们梳理出来的，让我们看到的是，圣经向我们展现的是一个上帝的国度怎样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展开，也让我们看见的是，虽然在这样一个已经全然败坏。堕落的抵挡上帝的世界和世人当中，上帝依然凭着他自己的主权、智慧、恩典和大能，将属他的人选召出来。按照人的本性，人自从堕落之后是背逆神和抵挡神的，也就意味着就是不信的。虽然人也曾看见他，也曾享受他的观看他的作为，但是。人从心里面是拒绝接受上帝的主权，是拒绝去顺服他的。即使如此，上帝依然从世人当中将他的百姓分别出来。在看来不可能信靠他的人当中，有那么一群人是被他所呼召，被他所吸引，是愿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上帝作王掌权，是愿意顺服神的。这本来就是违背着堕落人的本性，使得我们更加看清楚，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样一个恩典，这样一个祝福，是上帝特别是给予他的百姓的，不是人自己本身所具有的。因此，看完了11章这些信心的人物之后，我们将来到一个我们自己的世界，将来到一个我们自己的处境当中。究竟时代在我们到了我们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继承着先贤们的教宗他们的信仰来生活呢？今天呢，我们将来看希伯来书12章。我们的主题定为呢，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因为这章的内容呢，实际上是进到一个更加实际的，从十二章开始进到一个更加实际的一个应用和教导当中，把希伯来书前面所讲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唯独耶稣基督这样一个救恩，以及耶稣基督怎样成为整个圣经的中心，成为历史的中心。成为所有圣徒所信靠、所盼望的一个中心，又怎样以这样一个信仰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当怎样来认定耶稣基督，来跟随他呢？那12章呢，是这样一个劝勉。好，我们今天的圣经呢，分享不完，我们可能要分2次到3次哈。我们先请国弟兄呢，将12章的第1节。到第13节，啊，给大家读一下。
好的，希伯来书12章1到13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 被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教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尊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从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
好
我
的，
读
谢
到。
谢。好，谢谢国弟兄。那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开始。天父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恩你对我们的分别和拣选。主啊，不是说我们因为信靠你，我们就避免了这个世界的苦难，我们就避免了各样的灾害，而是我们因为信靠你，我们知道我们属于谁。我们的生命扎根在永恒的国度，在你的里面，我们的人生不再是虚空，不再是徒然的。主啊，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仍然祈求你，那位曾经扶持、帮助、拯救属你的百姓，在历史当中见证你的主，也求你来坚固我们的心，祝福我们下的时间，在你的话语当中，使我们得着真理，得到光照和自由。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哦，感谢主。我们常常说，的确，整个世界的历史呢，是一个好像往前推进的，你或者说把它当做剧目，或者说当做路程也可以。那我们也会觉得，今天圣徒或者上帝的国度在地上呢，也像剧目一样展开。那就着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信仰历程来说的话，天路历程呢，也是一个极其形象的一个写照。圣经也常常把我们显出像一个天路客一样，是一个从这个世界去走向那个世界，就是从今天我们所在的这样一个有形的世界，走向一个将来上帝永远掌权的国度的世界的一个客旅，一个寄居者。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是走在这样一条道路之上。当这个世界的人不断的在寻求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呢，他们盼望的，其实也是说，当生命的终点，他们能够进到一个比这个世界更真实和更美好的世界。只是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和光照的话，那不过是人的一种在普遍恩典当中的那种非常微弱的那一线光所能看到的模糊的景象，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于是，佛教有很多西天或者轮回的观念，在他们也盼望说，人是向往一个更比现在更好的状态。人都会承认说，我们今天在一个是一个不太正常的，是一个不太令人安息和满足的。 人都会在这个世界当中发现、看到我们不可能逃脱人生的生老病死。如果说疾病、痛苦，人是觉得无法去避免的，甚至你生来到这个世界，你生在哪一个环境、哪一个家庭当中，都不是由你所决定的。所以，既然连生，也不是你所决定的，死亡更不是人所能决定的。只是说，人只是盼望说，将来的归宿是一个更加完美的、比现在好的状态。但事实上，上帝将永恒安置在人的心中，这是人因为离开了永恒上帝，离开了那位我们真正的家，那么人就在地上像浪子一样。就像该隐一样飘荡流离在全地上，离开了神的面，无法活在这样的安息当中。所以到12章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呢，希伯来书11章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这样一个总结呢，是给到其实如果我们能够见到这些古代的圣徒们。这一段好像是给他们的一个鼓励，一个安慰，就是好像在对他们说，这些人是凭着信心死的，他们没有脱离这个世界，堕落世界已经有的规律。大多数的圣徒，他们仍然在生老病死这样一个人生的短暂的人生过程当中没有脱离，并不是说因为他们跟随上帝之后，他们脱离了这个世界的普遍规律，他们变得身体不会生病，他们的人生变得比他人更加的如意幸福，他们在世上比别人显得更长寿、更美好。不是的，相反，从亚伯开始到最后的结束，让我们看到的这些人成了一群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飘荡流离在地上，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在山洞、山岭、地穴漂流无定。就成了这个世界的浪子一样，但是呢，他们恰恰呢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他们恰恰呢是这个世界真正承受产业的人，而那些看起来在世界上生活的像主人一样的人，他们却是真正的孤儿，因为他们不在那一个世界最终的应许成就的国度当中，但。这些话当然不是给那些已故圣徒的，因为已故圣徒他们已经在上帝那里，已经得享安息了，他们已经走完了他们的人生道路，等待着基督第二次再来，他们的身体再一次复活，与基督一同得荣耀作王的时候，而这些话呢，就成了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和鼓励，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确预备了一个国，如耶稣基督所说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好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如果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那一个住处，那一个国度，是上帝已经从创立世界之前预备妥当。已经完全的，所以我们不是在新约的时候在讨论上帝的国度，而是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已经借着先知，尤其是以赛亚书，已经非常清楚的显明将来上帝的国度是一副什么样的情形，那里怎样没有罪恶，没有疾苦，是和平的，是由基督掌权的，是充满着上帝荣耀的，是一个合一的。一个局面，所以神已经预备了那样一个国度，一个更美的事，就是在基督里让他们与我们同德，使我们在基督里面都得完全。所以以弗所书，当保罗在监狱当中，他依然满怀着期待与盼望，看见的是将来，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将在基督里面同归为一的时候，那一幅美好的图景，使他虽然身陷囹圄，他仍然对教会充满了盼望。不是说在试炼当中，圣徒不会 不会软弱，不会跌倒，教会的状况不会出现异常。相反，他知道，在他离开以弗所之后，教会将面对的很大的影响、试探以及软弱、跌倒，甚至在他们中间都会兴起，都会出现抵挡真道的人。但是他知道，整个教会的根基不是建立在保罗的身上，不是建立在现在看得见的一种平稳的状态当中，而是建立在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之上。他知道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他知道将来属他的人都将在那末日最后的日子，将与神永远同在，永远合一，永远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借着这些历史上的先贤圣徒们的见证，第十二章的时候，作者再次让我们把我们带到了什么呢？我们常常说，在1世纪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因为当时的罗马呢，他们游行，他们流行的最喜爱的一个娱乐活动呢，就是竞技场。不管是将奴隶们放在竞技场当中互相的刺杀，或者是将人与野兽搏斗，总之竞技场或者有体育的运动都是人们最喜欢的地方。整个圆形的或者半圆形的剧场周围坐满了观众，坐满了人，而整个在赛场当中或者在剧场中央的演员、运动员，他们就成了众目瞩目的焦点。那么，圣经也再次要把新约的圣徒，要把新约的教会再次带到哪里，也把我们带到了最后的一场这样一个场景当中。这就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一台戏一样给天使和众人观看。这不只是使徒啊，而是整个新约上帝的教会都被带到了这样一个剧场当中。所以在这里，11章的第1节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在原文当中的那个意思呢，就好像我们最后的出场，该我们出场了。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出场了，他们已经出色的完成了他们的比赛，完成了他们的责任，或者是剧目，他们已经列位在各个观众席上了，就好像云彩一般围在我们的周围。他们在那里，在向我们最后进入剧场的人发出什么？发出鼓励、鼓舞，在鼓舞我们。这就是这里说的，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围着我们。其实，在这段圣经当中呢，有两个相似的词。一个相似的词呢是说呢，有如此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是围着我们。但是另外一个词是什么呢？是说呢，有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这里呢，似乎呢，这个围着和缠累呢，有相似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无论是从我们的心理来说，从我们的环境来说的话，似乎有两个环境在围着你。一个环境就是你能够看到，你被置身在今天的处境当中来做神的百姓，来跟随基督，并不是你是孤身一人。虽然看起来在这样一个时候，就是这一群人，就是我们出场，我们成了上帝国度的一个焦点一样。但是你不是独自一个人，因为在你之前已经有很多人走过这条道路，已经经过这样一个剧场，他们已经在他们的时代，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尽了自己的责任，走了自己的道路，而如今他们在神那里，或者在剧场的周围，他们就成了一个一个的得胜的见证。一个个信心的见证，他们告诉你什么呢？他们告诉你，你不用怕，因为如今你所经过的，我们也曾经经过；你曾走过的，你现在正走的道路，我们也曾经走过。 不用怕你会胆怯，不用怕你会跌倒，不用怕你会失败，因为最终你看，我坐在了神的国度当中。我已经坐在观众席上了，我已经从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过来了。比如像亚伯拉罕，比如说像摩西等等这些人，他们同样在那里成为你的鼓励。好，如果我们被这样一群人所包围的话，在位的弟兄姊妹，我想你会作何感想？你会怎么样呢？这也是圣经向我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一个内容、素材、人物的一个目的。当我们读这些人物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些有血有肉、真实的人身上看到一代又一代的见证人，他们是如何在地上跟随主、侍奉神的。我们就被置身在其中，你就得其中。但同样，还有一件东西也会围绕在我们身边，就是你也会发现围着你的是另外一群人，或者是另外一些事。哪一些事呢？你自己的问题，对吧？你家人的问题，或者你周遭教会的问题，你孩子的问题，这些人这些事也会围绕在你的身边，也会让你感觉到有时候你抬不起头来，你不知道该如何去行，你好像这些事这些事这些环境都像黑云压顶一样，让你看不见亮光，让你看不见出路。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会陷入这种极其孤独的状态当中，好像很多环境把你和很多的弟兄姊妹、圣徒，甚至与神的应许和话语隔离开来，似乎这个环境当中你看不到上帝的应许在哪里，因为你觉得你是一个个例，你是一个自己的状态，你和别人呢是不一样的。有很多弟兄姊妹也常常会容易去比较，就觉得如果我的弟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我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我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如果我身边有什么样一个群体，如果我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可能我就不是这样了，我就不一样了，我一定会如何如何。其实不然，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上帝他并没有把我们放置在一个孤独的境地，好像是你独自去面对。上帝也不是说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放在同一样的一个处境之下，每一个人你的成长、你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呢，圣经既然让我们看到了如此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我们，那我们要把自己置身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如果我们仅仅把我们置身在一个我们现实的环境当中，那么你就会落入在各样的重担和各样缠累你的罪恶当中，你没办法摆脱。你甚至觉得呢，也可能像诗人一样，巴不得我有翅膀一样，我就飞去，我就得享安息，能够脱离这一种让你觉得极不自由、极其受压和困苦艰难的环境。但是上帝没有给我们一张翅膀，像鸟一样可以随意的飞翔，但是上帝的确给我们一个属天的翅膀。这样一个属天的翅膀是什么呢？是把我们置身在一个如同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周围。假如你进入了竞技场，你面对的只看着狮子队非常的凶猛可怕，你看见的都是对手的可怕，你就心里面很没有胆气，因为你觉得呢，完了，我到这个地步只有死路一条，没有任何的盼望。但是如果你看你的周围坐满了曾经在地上也在这样一个竞技场当中得胜的一群圣徒们在那里的话，你就会觉得信心百倍，你就会觉得很得鼓励。因为这些见证人他们所见证的不是他们自己，如果这些人是见证了自己的勇气、刚强、智慧和能力的话呢，那么我们都会发现其实我们有多么的不同，
我们没办法与所有的人一样，他们有的长处，有的能力是我们不具备的，但是他们所见证的都是那位死里复活的基督。当然，我们说旧约的这些弟兄姊妹们、这些信徒们，他们没有见过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啊，他们生活的时代只是远远的通过上帝的应许看到将来上帝的国度，将来神所应许的那一个要击破撒旦头的那一个得胜的君王、拯救者要来到，成为他们的拯救与安慰。他们是照着这样的一个盼望、信心在活着，但是这样一个不是单单只是一个预言宣告，甚至它也不单单只是一个远远可见的影子，它是一个在永恒当中的一个实际。正是带着这样对上帝的信心与盼望，他们在活着的日子为主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如同希伯来书所评论摩西所说的，仿佛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那不是肉眼能看见的，但是那是信心一定看见并且确定的。所以在这里回到我们自己要怎么办呢？这是进入到一个真实的战场当中。我想我们在位的弟兄姊妹，你都会经多少，你现在的话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我们在线上这样主日敬拜呢，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从一开始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懵懂，很多真理、很多信仰的问题是一种混乱的、不清晰的。借着这2年的我们的学习、读书、听到，我们有很多的提升和成长，我们对真理越来越清晰，我们对信仰的内容也越来越清晰。但这只是一个初步，它并不表示说我们知道了清楚之后呢，我们的信仰就到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成长的台阶之后呢，就觉得现在终于好了。究竟什么好了呢？是真理清晰了，这是很好的。但是真理清晰的结果是什么？真理清晰的结果是把你带进了一个更真实的战场当中。如果你始终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比如说我们只关注地上的事，我们只关注信仰带给我们切身利益、眼前的好处的事情，你会觉得信耶稣就是解决了我今天我们自己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就觉得很开心、很喜乐、很好了。你的生活当中或者你的信仰当中就没有所谓属灵征战这回事，也就谈不上你说我们跟随基督所谓要舍己。那很多基督徒也会觉得说呢，我能够主日的时候参加个礼拜我就很舍己了，因为这个时间很多人在打牌呢，在睡觉呢，很多人在这个时间在吃喝享受呢，我不一样，我在聚会，对吧？又基督徒认为说呢，哎呀，我能1/10奉献也不错了，因为好多人做了基督徒从来不奉献的，那我已经不错了。那是我们过去简单的一种想法。但是随着我们对福音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不是这样的，原来我们信耶稣不是说为了获得好处而已，而是说我们今天蒙召成为神的子民，成为上帝国度的一部分，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与这一个黑暗的罪恶的世界征战的，我们在这个世界要活出主的道，活出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主权，我们是他的儿女，顺服他的命令。你会马上发现你在这个世界当中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时候的舍己，这时候信仰要付出的代价就随之而来了。那么这场战争，这个代价你要不要付出？你要不要去面对呢？假如你之前对信仰模模糊糊也就算了，无所谓了，对吧？别人怎么信我也怎么信，别人怎么走也怎么走，这样也就过了好多年的基督徒生活也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是，随着你对真理的学习、思考、了解的越来越多，你对神的认识也越来越多，信仰在你的生命当中越来越真实，对吧？你越来越知道上帝是 唯一的真神，他是我的创造主，他也是我的王，是我的救赎主，是我当敬拜和当顺服的。那么我们的生命必然要接受这样一个挑战，要么他是主，他是王，我就向他服服敬拜来顺服归向他，要么我就不把他当回事，那我依旧过我的生活。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有一件事已经发生了，就是真理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心，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没有办法去逃避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意味着，如果基督是主，我今天只有一个，就是服服敬拜，尊他为主，来顺服他。那这样，要不要面对挑战、考验？要不要面对真实的舍己和付出呢？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多多少少，或者说每一个基督徒，你都会面对挣扎，你不可能不去挣扎，你不可能不去有纠结的，除非你就没有打算做一个真基督徒，你就打算一辈子滥竽充数的做一个基督徒生活下去，要不然的话，你的挣扎必然要来的。这段话就是对你说的。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那该怎么办呢？当你在挣扎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想到什么？你如果还是看自己的话，这种挣扎的结果，最后你还会选择说算了吧，啊，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天不是有很多人都这样活着吗？不是有很多基督徒过得也是挺滋润的吗？他们不是这样？也是很开心的，一面掌握着这个世俗的资源，活得滋润，一面呢也做一个基督徒，不也都这样过来吗？没见他们缺少什么，但是你又深深的被另外一群人触动，这是一群什么人？这是一群真正跟随上帝的人。你发现跟随上帝的人所走的路，原来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条路。这条路是什么路？这条路是十字架的路，这条路是舍己的路，这条路是在地上没有名声，在地上没有财富的路。哇，那要怎么办呢？有时候你说信仰很简单吗？信仰的确很简单，就是当你真正的来信靠他的时候呢，你知道上帝的话，上帝的命令怎样，你去顺服上帝的命令，这就是信仰的一个最基本的，或者是最直接的一个原则。但是你又觉得呢，真的那么容易吗？其实又不那么容易。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有重担了。什么叫重担呢？重担呢，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如果你只是觉得重担就是我的困难，就是我有什么我不能解决的问题叫重担的话呢，似乎呢，圣经在这里说的重担呢，还不只是这个问题。因为重担的原文实际上叫呢累赘，累赘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吧？啊，很多姊妹呢非常注重自己的身材，最怕的就是呢自己太胖，对吧？我们都会称我们多余的这个身上的那个脂肪呢叫赘肉啊。什么叫重担呢？那个重担的意思呢，就是你身上的赘肉。如果是一个体育运动员的话呢，他们绝对不能像我们普通人一样满身长满了赘肉。如果是那样的话呢，他们绝对没办法成为一个合格的成功的运动员。因为他们没办法去参与到真正的竞技比赛当中去，他们自己就成了自己的什么难处了，自己就成为自己的重担了。所以什么是累赘呢？累赘不一定说你以前认为是累赘，可能在过去你都觉得那是很美的东西，很好的东西。比方说，弟兄很喜欢自己的职业， 很喜欢自己的成就、事业，都觉得人生有这样一个目标，我能把我自己的一个人生目标把它付诸于实践，能够达到成功，就觉得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对吧？简单来说，有人把我在创立公司，或者说做某项事业，能够在职业上达到某一个高度啊，或者说我能取得在最基本的一种物质来说的话，我在什么时候买房，我在什么年龄，我有车，我有家庭，我有儿女，我的儿女怎么样？这些曾经一度在你人生当中，把它作为人生的一个首要目标、最重要的事情，或者当前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去实践，它不是重担，它在某一个阶段被你视为是激励你人生成长的一个动力、一个成长点。你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那姊妹会认为我获得。我寻求一个什么样的老公？我将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有什么样的孩子？我要把孩子教成什么样？或者说，我要让自己的容貌、身材，要保持什么样？等等，这都会作为你人生，甚至成为你生活的一个支柱。但是，什么时候这些看起来好的、对的东西？会变成你身上的重担呢？就是当你在福音的光中，当你去面对基督的要求，面对信仰的时候，这些东西成了拦阻你，成了使你觉得迟迟下不了决心来顺服基督，或者完全顺服上帝命令的时候。使你不能付出该付出的时间、代价和精力来跟随基督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呢？它就变成累赘了。它本身并不一定都是那么看起来那么糟糕的事，是因为这里把两个问题抛出来，一个问题是说叫重担，另外一个问题呢叫罪。重担。它并不是一眼看上去就像罪一样那么的糟糕，那么的丑陋，一下子让你觉得说这个很容易分辨。其实累赘不容易分辨，而且每个人是不一样，每个人是不一样，弟兄和姊妹也不一样，大人和孩子呢也不同。当然，作为在教会当中的牧者来说，和在教会当中，和没有牧。这样一个全职或者呼召托服侍主的人来说的话，这个重担呢也是不一样，而且在每个人身上，它是一种复杂性的复合性的存在，也就是说，一个人他会同时有各种各样的累赘，会成为他心里面一个拦阻，一个重担。让他不能轻装上阵，让他觉得呢碍手碍脚，就是没办法让整个人就是很放松、很能够舒展的来应对这场征战，不是说很自由的啊，面对仇敌、面对各样问题，很洒脱的去，就是义无反顾、没有什么顾虑的去征战。其实这也是我自己时常有的状态。就是总感到这些年在跟随主的时候呢，你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就是好像手脚被捆着的一种状态。具体到这个是什么东西呢？有时候可能就是觉得，哇，我们生活这个国家，整个大环境就让我觉得呢，我身负重担。我天天坐在家里，我都觉得乌云压顶一样。就是没有人捆住我的手脚，我就觉得我的手脚好像被捆住一样，被限制住一样。当然，有时候是事实，有时候它不一定是一个真的事实，它是我们心里的一个我们自己无法摆脱的一种东西。那东西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呢，你可以自己去在神的面前呢，可以去思考，你有哪些重担啊？你有哪些累赘？到现在，你怎么分辨，怎么去找这个累赘呢？就是说，你可以列举一下今天 是什么事情让你没办法义无反顾的、头也不回的跟随基督，来顺服他？就是不管他怎样安排你的人生，带领你、呼召你或者托付你，让你去做什么，你都没有任何的顾虑。我都可以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顺服，我愿意去听你的吩咐。是什么？这个东西你可以列在你的纸上哈，你的本子上，想清楚哈，这个需要整理一下。如果不整理好的话呢，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是过得很昏头状况啊，就是晕头转向。你明明知道你的状态不在状态，就是它不是一个信仰该有的一个状态，可是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些东西都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些赘肉，你就是不摆脱这些东西之后呢，你就整天就好像两腿灌满了铅一样，根本走不动，根本不知道怎样去挣扎，就属于一种放不开的感觉，放不开。求主怜悯我们。对我来说的话，很多时候这样一个重担呢，有时候呢是为家人的生活的一些忧虑吧，有时候呢也是为着。总是对自己有些忧虑，就是怕这怕那，怕自己这个做不好怎么办？怕自己最后的结果不太好，怎么样？总之又有时候又，总之呢各种各样，你可能意想不到的啊。有时候觉得呢，哎呀，自己很多方面不足，能不能够去胜任呢？能不能去做呢？反正，你我的重担呢可能会不一样。好，第二个呢叫需要脱去的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很不一样啊。这个意思呢叫容易使我们分心的事，就是你没办法专心。就是罪在你生命当中呈现出来一种叫三心二意，这个如果这样去想的话，你就知道跟随主最大、最难的是、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三心二意，他没有办法让你专心。这个东西它常常成为你的一个缠累，就是你很难摆脱，甚至你就根本你自己觉得无法摆脱。这个东西可能周而复始，它有一个好像甚至有一种周期性的，过一段时间，这种私欲它就把你揪住了，它就把你缠住了。你想要摆脱，你能够认出这个东西是有罪的，是与神为敌的，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是道德上的一种败坏也好，还是？在你爱主上的一些侍奉神、顺服神旨意的一些拦阻，你明明知道，可是你就常常被他缠住，你摆脱。这是圣经借着作者向基督徒、向现在的我们所光照显明出来，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说我们的敌人多么的强。而在于说，我们自己身上有多少我们难以摆脱的问题，这些累赘，这些导致让我们分心的事，我们需要摆脱。可是难就难在，你明明知道需要摆脱，你却觉得非常难以摆脱。
50个呀，啊，
刚才我
够
们说，
多的呀，多少钱呢？
重担啊，你也可以思想，在你的信仰当中，有哪些罪常常困扰你？比如，我知道，像比方说，如果说单身的弟兄、年轻的弟兄，或者说一些有些弟兄的有些软弱，常常被什么缠住？可能常常会被一些色情的网站、信息、图片、书籍、文字内容等等这些东西，他会反反复复会影响了他的心。是他不知不觉一段时间就会陷入在这样一个网络和试探当中。当然，每个人不尽相同，也有些 姊妹呢，她特别喜欢什么呢？特别喜欢衣服。哇，她就觉得这个衣服就成为她没办法逾越的一个障碍。她就喜欢好看的衣服，她不缺衣服，但是呢，她就喜欢买。她也知道这不需要了，多的没地方放了，哎，但是总感觉到还是不够。还有，啊，等等，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去找，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他也并不是真的缺钱，但是呢，他就觉得呢，我还是钱不够多，就是对钱有一种舍不得、放不下的一种依恋，啊，等等这些。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成了我们没办法去看清我们的局势，面对我们所面对的敌人去征战的。所以作者劝勉我们，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这些见证人都向我们见证了一个什么呢？都向我们见证了一个叫什么？他们都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都可以说，怎么说呢？就是信而顺服，对吧？信靠顺服，顺服它是有什么？有行动带来的，对吧？在他们身上所展示的信心，都是一种动态的，都是一种有行动跟上去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行动跟上，使我们的信心呢？带出来是一个真实和活泼的，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驻足观看，停留在这里，而没有办法进入，那就显明我们的身上的重担和超出我们的东西需要斩断。这些东西是什么？他们是如何斩断的呢？你可以想，亚伯拉罕顺服上帝，他需要放下什么？他需要脱去什么？他是怎么脱去的？而他脱去之后，他的结果是怎样？所有圣经已经把这些人物的人生呢，基本上是完整的摆在我们面前，就好像一个个的例子一样，让我们看到他们没有跟随基督之前，没有顺服上帝的呼召命令之前，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那上帝的呼召临到他们，他们是如何来回应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经过什么挣扎？他们有过哪些失败？而最后，他们又是如何放下自我来顺服神的？顺服神之后，他们又得到了什么？好，这些例子呢，虽然我们讲过去了，我们不是在一遍遍通读圣经吗？你可以留意，照着圣经给你的一个思路去观察、去思考，看看留意他们行事为人的结果。那么，你将获得一个激励。我个人呢，就是特别也记起来，以斯帖记上，特别是以斯帖，当他入住王宫成为王后之后，面对以色列民族整个在灭顶之灾的时候，他的养父告诉他：“你不要想，你今天在王宫当中，你就可以胜过其他的犹太人。”可以避免这灾难。焉知你得了这王后的位分，如果不是，就是为今天的机会吗？今天如果你闭口不言，那么上帝也可以使用别的，或者以色列人也会从别处得拯救，但是你和你的父家必要灭。所以，当他在顾虑说自己的困难，觉得呢，是以色列人现在。我的民族遭遇着极大的一个危难，在一个极大危险当中，我是应该挺身而出，我是应该做点什么。但是，一想呢，我要做点什么的时候，就觉得一大堆的困难。王已经很多天没有招我了，而且波斯的例规定，王如果不招的话，你是不能主动的去见王的。你见王的话，除非王向你伸出金杖，不然的话，你进去是要杀头的，是要死的。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困难摆在面前。对他来说的话，这就成了他的重担，也成了他的一个产累。他没办法放开手脚，说：“我现在上帝的呼召和命令就是如此，我 义无反顾的该进到神面，该进到王面前去，为我的同族同胞尽责任。但是他做不到，他这样的信心也没有这样的勇气和能力去尽到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借着他叔父的一个劝勉警戒，他的回应是什么？他的回应说：好，你当为我召书山城所有的百姓为我禁食三天，然后不，我也和我的宫女一起禁食祷告，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这句话呢，曾深深的打动，也是我在顺服上帝最终的一个回应的一句话。就是在这样一个处境之下，在这样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我不能，但是上帝把你摆到一个环境当中，说你必须这样，你只能如此的时候，那你也明明发现其实自己是做不到的，是不可能的。那么直到像以斯帖说，我若死就死吧，就是把死已经放在前面，这是一个最坏的结果，对吧？最坏的结果就是死。那么既然我是犹太人，现在整个我的民族都在的面对着灭顶之灾，我若不去为此事去见王的话，那我也在死亡之列。与其如此，还不如就这样孤注一掷，就这样破釜沉舟，一死就死。今天我们的信仰，我们缺乏的，我们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个立地死而后生的一个心智。正是因为我们顾虑害怕我们死会怎么办，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困难结果会怎么样，其实还有什么结果比死更可怕的呢？还有什么结果比死更糟糕的呢？所以什么是我们的重担呢？其实究其核心而言，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人自己本身，你就是你的重担，你就是你自己的一个累赘。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你说今天我们听了很多的道，为什么我们的行动如此的难呢？其实我就是我的困难，我自己就是我行道的困难。行道的障碍是什么呢？啊，是别人不配合我去行神的道吗？别人没有义务配合你去遵行神的话，因为遵行神的话也是你自己对神的一个呼召的回应。你不要说啊，是因为我的丈夫不够支持我，我的孩子不能够支持我，其实这些都不能作为你顺服上帝命令的一个借口。因为在这件事上，你自己必须去回应上帝。如果你不去回应上帝的呼召，不去顺服上帝的话，哪怕你的家人都支持你说好，哎，我们都支持你顺服神，你真的都能顺服神吗？不一定，你顺服不了，因为你过不了自己的那一关。你自己没有去死，去面对上帝，去与基督同死的话，那你是不可能真正的去进入到信仰的水深之处，信仰的中心，进入到里面的。所以转来转去，我们都成了一个基督徒，基督教外围的人。我们是一个称为基督徒很多年的人，可是我们还是一个看起来不太像一个基督徒的基督徒。说起来我们什么都知道，但是做起来我们什么都做不到，就是这种状态让人非常的痛苦，也非常的难过。那么好，那是不是说我们放下这些重担，我们要脱去这些容易残留我们的罪，就一蹴而就，好了，我死就死吧，就这样一句话，就这样一个心智，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呢？没那么简单。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那我们闭着眼就往前闯一下就完了呗？不是的，这只是开始，这只是开始，还不是结束。因为我们还需要存心忍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不是说我已经把自己放在一个死地，我已经决定要跟随基督，我已经愿意与基督同死了之后，我就没有感觉了。我不会觉得这个世界给我的压力和困难，我不会觉得我有软弱和问题，而是说我仍然要去面对这些困难，不是说困难消失，而是去迎着这些困难，迎着这些问题，要干嘛？存心忍耐，去承担，去面对，而不是这些困难逃避。它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如果你没有放下重担，脱去缠累，你是不可能去忍耐的。也就是说，你根本就不可能去面对这些困难，你只能退后或者逃避。但是，你如果说现在我已经看清楚了，这是十架道路，这是唯一的正确的通往天城的路，我已经看清楚了。那么，我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忍耐的心去面对，去走。他走的时候呢，是的，就像我们所预想的那样，会流泪，会流血，会有损失。他的确就有可能说，你的生活和日子过得不是那样的光鲜亮丽，不是那样的舒服。你可能实际上你就是要放下一些你的面子，你的虚荣，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自以为应得的那些应有的权利，你常常觉得你本该如此活着才对得起自己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的确是要放下，但是你现在是要什么？存心忍耐。因为现在目标什么呢？是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句话是值得我们去深深的思考的。因为这里有几个字，第一个叫奔。奔的意思呢，它就不是踢踢踏踏的、拖拖拉拉的，它是一种什么呢？是一个运动员往前冲的，或者说在战场之上就已经做好准备冲锋的一种姿态，是表示说它不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勉强的状态，而是说我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了，叫奔。第二呢，是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什么叫摆呢？意思是这条路它不是说我们自己去决定的，也不是我们要去寻找的，而是说是上帝为他的百姓，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道路。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路一样，那个路线不是由他们选择来定的，不是由摩西来选选看看走哪条路好走方便我们就走的，而是耶和华怎样引导摩西，摩西就怎样带领以色列人。那个路是上帝为你量身定制的，是上帝为你预备的，是摆在你面前的，就好像运动员在赛场上你有你的赛道一样。因为这里的前面的路程呢，意思呢就叫赛道，赛道就是属于你，专属于你的，就属于神的国度的子民当走的这条路，就摆在你，就是已经预备好的，或者说已是被预定的。我们常常讲预定论，我们都希望我们是被预定干嘛的呢？是被预定得永生的，对吧？你知不知道被预定得永生的意思也是被预定为基督而死，也预定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呢？假如我们只想到前面的预定，那我们很开心，我们如果没有看到后面的预定的话，我们就没有做好准备说我被预定被拣选这件事情是喜乐的，是荣耀的，同时也一定是在十字架的路当中。否则的话，你就不能说你是被预定被拣选的，因为保罗说得很清楚，知道你们蒙召被拣选，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为他的名受苦。这个是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是不可能分开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想着说我预定得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就很开心就很好了，不是的，一定伴随着就是 十字架的道路，一定是被这个世界所弃绝的道路，否则你就不是被拣选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前面的道路，这条路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去面对的。你不必羡慕别人，我们常常会羡慕别人。总是觉得看看哇，这个弟兄姊妹经历上帝的恩典有多少，有多好，上帝带领他们的路看起来好像很清楚一样，怎么看我自己哪都不清楚，哪都看不明白呢？你看不明白是你看错地方了，你应该看的是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引导，你怎样的在你的人生和处境当中来顺服神？你不去看，你只是看别人。每个人的赛道可能不一样的，你要走的是主让你走的路，你要面对的是你要在神面前当承担的责任。所以，当往哪看呢？不是看左右两边，而是看上帝在你身上的应许。所以这段话，如果用保罗的话来说，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保罗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第二句话，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要得基督从上面来招我所要得的奖赏。这既是上帝在你前面所预备的路，也是上帝在这条路上给你预备的奖赏。你所有的奖赏都是由你今天跟随主所付的代价、所承担的责任积累而来的，否则你就没有荣耀，也没有赏赐。所以，弃绝了那个，离开了那个，你就没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里说的特别的清楚，说不是哥林多前书，是提摩太前书，他对保罗说，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说的意思是，我们既然进入到这样一场属灵的赛跑或者属灵的征战当中，你就必须全力以赴，照着上帝的规则，照着上帝的道和要求去行，你就能得奖赏。否则的话，那个奖赏离你是很遥远的。我们不要只羡慕别人得的奖赏和荣耀，不要只羡慕他们获得了什么，而要面对我们自己在信仰当中的责任，不必看别人啊。很多人总是在想哇，可能有些人将来在永恒里，在主那里要得这样的冠冕、那样的冠冕、这样的荣耀。告诉我们一个实际的事：所有将来在永恒当中每一个人要得的赏赐和荣耀，都跟你在今生对基督的忠心和顺服是息息相关的。都是你在今世顺服上帝的命令，遵循他话语所积累来的。你不可能说你没有为基督受伤，你能获得为基督受伤的那个荣誉。你不可能说你从来没有为基督舍去过什么，你能获得在基督里面的满足，那跟你没有关系。你品尝不到那个满足，你也得不到那个荣誉。所以，其实，在这一段圣经当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其实是什么？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像这样说起来啊，我们都是在谈我要为基督，我要为主怎么样？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说我要为信仰付什么代价，我应该怎么样才叫真信耶稣，而是说，仰望基督的意思是，是看基督，是看基督的意思是，就像我们在前面一直所看，我们不是在讲一个个的信心英雄，用他们的事迹来鼓励我们像他们一样，而是说 我们看到他们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人，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基督。因为是基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和成终。当我们讲信心的开端，当我们谈第一个信心人物的时候，是从哪里起点的呢？是从上帝的应许起点的。而上帝的应许是从哪里开始呢？是由上帝永恒的旨意当中要赐下他的儿子开始的。否则的话，你信什么呢？亚伯那样的信有什么意义呢？那不那样的信有什么价值呢？不过是做一个牺牲品，那是不信之人的看法。因为不信之人的看法就是没有什么用的。现实我能得到的，或者你能得到的，我能拥有的，我能够享受的，那是真的，不是的。圣经已经把那一个真实的信心向信他的人显明，信心的起点是因为上帝已经应许说，我要叫你的后裔与蛇的后裔要为仇，并且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那一个得胜的，那一个翻转，不是说等到只有等到将来，而是说那一个翻转已经在基督里是预定的。所以从那才开始信心之路。信心之路就是从上帝应许他的儿子要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开始，信心也是在他里面成就的。这样一个成就就表示说，整个这些他们的得胜都是在基督里面完成的，都是由基督自己完成的。否则我们怎么能说亚伯拉罕能够离开自己的家乡呢？我们怎么能说亚伯死了还能因信说话呢？除非他还能复活，是不是？我们怎么能说挪亚能够顺服神的命令？我们怎么能说摩西为什么能够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呢？为什么我们能看先知们为着忠于上帝甚至被杀死亡，他们都是那样的坚定呢？因为基督一定要成就了这一切，一定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基督一定要在十字架上的死，要废去死亡，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并且将来还要再来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所有抵挡神的势力和一切抵挡上帝的人都将被置于上帝公义的审判之下。哎，我们看到他们不惧怕恶的势力，是因为他们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个高高的宝座是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一个坐在父神的右边，那一个永远掌权的，哪怕是罪恶和反叛的势力，哪怕是死亡，也不可能影响到他的宝座。所以基督死了又活了，要做一切死人和活人的主。最终还是我们必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眼睛还不是只看见自己的困难，自己的问题，还是看见只有他能够解决这一切的问题。那怎么仰望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里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这个顶撞呢，就是抵挡的意思。这里的罪人呢，也不只是说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被人鞭打，被人戏弄，吐唾沫，这样一个顶撞，而是指着说他被这个罪恶的世界所弃绝，所抵挡。我们在思想这个世界是他所造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也不认识他，这个世界也拒绝不接受他。那你就看到基督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基督进入这个世界是一种什么？是征战，对吧？这个世界是极力的抵挡他，要挣脱他的绳索，但是如何呢？没有去胜过他，对吧？那么基督徒进入这个世界，也必然是与这个世界为敌的， 甚至来说的话，我们还不是说被动的被这个世界当了敌人，而是我们主动的进入这个世界，是以这个世界为敌的。你看基督怎样去挑战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有时我们觉得我们怎么去挑战这个罪恶的世界呢？当你积极的去顺服基督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是在挑战这个世界，挑战这个罪恶世界的秩序，挑战这个世界的权势，因为你的行动就向这个世界宣告：基督是王，基督是我的主，不是这个世界，不是法老。所以，耶稣基督怎样忍受这个世界，接受，去接受。去向这个世，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我们今天岂能逃避呢？你没有路可退，你没有路可选，不是说你愿不愿意，这个没有你选的，你的身份已经决定了你必须如此，因为你是被拣选的，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常常思想基督，常常思想基督，就不至于灰心，就不至于疲乏。免得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我们都是孤胆英雄一样，我们一个人在苦苦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挣扎，在支撑，其实没有什么，因为基督在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但是基督告诉我们的是，这个世界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你疲乏吗？你会觉得很累吗？是的。我相信很多时我们觉得累了，我们甚至想休息一下，我们不想再背这个担子了，我们不想再去面对这样一个冲突、这样一个挑战了。我们巴不得找一个地方能够把这个担子放下来。我们可不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来做一个基督徒，也来过一个基督徒生活呢？告诉你的是，我们别无退路，也别无选择。当你被基督拣选的那一刻，你就没有退路了，你唯一的就是仰望基督。免得疲倦灰心，想想吧，耶稣基督怎样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什么是前面的喜乐呢？就是上帝的国度，借着他的死所成就的，借着他的付出所成就，最终上帝国度的那一个图景，那一个美景，就轻看了羞辱，不是环境不难。不是说那不是羞辱，他被人鞭打，被人讥笑，被人吐唾沫在脸上，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不是说不是羞辱，他是在这个世界，他就是羞辱。但是，他是为了那更大的荣耀和喜乐，这些就算不得什么了。所以，在位弟兄姊妹，什么是你的荣耀呢？不是当你遵行神话语的时候。你在地上获得了某种成功，而是说，当你顺服了神之后，你会看见基督的笑脸，你也会看见基督的荣耀，你会听到基督的声音。斯提凡当他被人打死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天开了，我看见人子在父神的右边站起来了。什么是荣耀呢？”所以那一刻痛苦吗？那一刻难过吗？是的，是痛苦的，是难过的。但是看见基督的时候，所有的痛苦就会变成喜乐了，就会变成荣耀和满足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盼望看见基督的荣耀吗？你盼望看见基督成为你心中的满足吗？那么，来吧，跟随他，放下各样的重担。奔那摆在神为你所预备的道路之上，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上，我们别无退路。但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愿主安慰、坚固每一个忠心跟随他的人。好，我们一起为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这一群极其软弱的人。主啊，我们没有能力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我们是何等的爱自己，我们是何等的关爱这个世界， 我们不想向自己死，我们不想全力以赴的来跟随基督。我们总是想为自己找一条我们以为容易走的路，可是主啊，我们深深的知道，除了十字架的道路，没有一条比这更容易的路。除了我们顺服你的旨意和命令，也没有哪条道路能够让我们走起来更舒服的、更好的、更适合我们的。主啊，愿你今天对每一个属你、你所拣选忠心的儿女说话，呼召我们来跟随你，来走你的道路，因为你已经这样走过，你也必然带领每一个属你的人这样走过。祝福每一个今天属你的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